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9年7月29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数万人自发抗议，港岛再爆发警民激烈冲突，中国发布国防白皮书后，美国军舰穿越台湾海峡，台湾国民党正式提名高雄市长韩国瑜代表国民党角逐2020年的台湾总统。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一下香港的最新动态。在星期六7月27号元朗激烈抗争，警方武力清场之后，警方7月28号在港岛再次使用超长警力强力清场，许多示威者被拘捕，一些人受伤。这是612港岛金钟警民大规模冲突之后，港人近期反送中抗议发生的最激烈的警民冲突。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数以万计的港人不理会警方近期借口公共安全对集会游行的限制和反对，周日下午再次挤爆港岛中环至铜锣湾和西环的主要干道，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抗议警方在721上环清场中使用过分武力驱散示威者。大批人从警方只批准集会的中环渣打花园附近自发游行到铜锣湾的崇光百货附近，设置路障，占领干道。同时，一些人也曾短暂地在湾仔警察总部前抗议。另有大批示威者则前往这次抗议的主战场西环的北京驻香港的机构中联办。不过，警方从上午开始便在中联办外设防，下午时分便有许多防暴、军装和便衣警察以及多辆警车部署在周边。从晚7点开始，大批防暴警察从中联办西边街以东的德辅道西和甘诺道西开始，将已经聚集并设置路障的数以千计的示威者向上环方向驱散，过程中多次发射大量催泪弹。由于此地段道路不宽且多高层建筑楼，催泪烟不易散去，现场许多防护设备简易的媒体记者被殃及。另据报道，许多居民在屋内都闻到催泪烟的味道，示威者则投掷包括砖块等杂物还击，并在几处地点焚烧杂物。约8点前，大批香港警察中最精锐和凶悍的速龙小队成员加入清场，随后他们在西环高升街和皇后街之间突然快速出击，冲入来不及后撤的示威者人群，将许多示威者扑倒在地进行拘捕。一些防暴警察的动作粗野，现场一片混乱。香港立法会来自中西区的民主党议员许志峰当晚一直在清场过程中呼吁示威者离开，并要求警方不要使用过分武力，期间他受到警察的多次鼓噪和干涉。许志峰在西环拘捕现场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认为警方当晚的清场活动完全不能接受。
他们警察的暴力是非常的过分，刚才这个场面是没有立即的需要去进行清场的，他们想见谁都打，见谁都拘捕，这个是绝不合理。在上环民区这个居民的地区，他们用这个催泪气体是罔顾了楼上住的市民的做事，我在这里谴责警察。
这刚才一下突然警察突然向前冲，完了抓捕这么多的来不及后撤的这个示威者，
我完全看不到这个需要这个警察要突然冲出去打人，冲出去追捕， 这个完全是没有理据的。他们示威者已经不断的后退，他们就不断的行进，这个是没有意义的。这个是警察滥用那个暴力。
就目前今天晚上警察这个驱散行动，到目前为止怎么看？
啊，非常的暴力，非常的没这个需要，没必要，没需要，完全是把我们的市民的安危都罔顾。
记者在现场目击至少有20多人被抓，其中一些人受伤，被先后赶来的多辆救护车送医，但伤势情况不明。随后大批示威者后撤至上中环一带，不愿结束抗议活动。警方则在10点前在上环再次进行突击拘捕行动。约11点，大批防暴警察从3个防线围堵和驱散示威者，再次发射催泪弹，将多数示威者逼近上环地铁站，完成清场行动。警方表示，共拘捕49人，涉嫌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以及藏有攻击性武器。清场中有16人受伤，其中12人情况稳定，4人出院。香港人权观察总干事卢沃启当晚在冲突现场观察，他认为警方释放催泪弹次数缴密，并批评警方从高处向下开枪发射催泪弹的做法危险，有如狙击手的暗杀手法，有违国际常规。警方则批评激进示威者的暴力行为愈演愈烈，危及公共秩序及安全，严重偏离和平表达诉求的原则，警方予以最严厉的谴责。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香港情势再度升高，周六光复元朗游行爆发流血冲突，警方星期天晚上在中联办附近动用了催泪瓦斯强力清场。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表达强烈忧心，期盼今日台湾明日香港。另一方面，中国发布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言辞对台独发出警告，批评台湾挟洋自重，美国军舰随即穿越台湾海峡。那么在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了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共前海军司令部中校参谋姚成，另外一位是台湾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李华球，请他们来分析一下。那么这个姚成认为呢，香港在爆发流血冲突，那么解放军他有可能会出手吗？
我认为中共现在不可能派军队过来，因为他们现在不需要派军队，他们有武警，他们有大可以派大批的警察，以其他的方法来镇压香港。这个当然中央肯定不会让香港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具体的怎么办呢？现在未知因素很多，我觉得这种情况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台湾的李华球研究员认为呢，香港危机升高，北京软硬两手面临抉择。
到目前为止，这个发展已经进入到一个危险的阶段。
那么
这个危险的阶段，如果要来解决的话，不外是软硬两手。软的话就借这个事，那么有一个更具体的这一个说明，告诉香港人，香港的民主有没有可能。硬的话，那当然就采取强烈的这样的一个激化的这一个警力，甚至于军力的这个介入。我想在这种软硬两手的这一种态势当中，未来的香港的情势我是不乐观。
姚成说呢，美国军舰频繁穿越台湾海峡，那么主战场呢是在南海，
所以美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主要是显示存在，给台湾以信心，给中共以警示，更重要的是代表了这个西方国家对民主台湾的支持。假如一旦这个台海发生战争呢，我认为美军会在南海加大动作，使得中共顾此失彼。 中共如果因为攻打台湾而失去南海，代价太大。这也是美军将主战场放在南海而不是台海的原因所在。在白皮书发表的第二天，美军的巡洋舰，这是第一次是巡洋舰，就是高调的通过台湾海峡，说明呢，美国根本就没将中共这种威胁放在眼里面。
另外呢，姚成说呢，中共的这个国防白皮书只是个遮羞布，中共最害怕老百姓。
中共的白皮书呢，其实是看上去是向美台以及周边有经济的国家呢，这个威胁。实际上的这个白皮书是写给中国的老百姓看的。中共现在将中国分成了五大区，五大战区，战区是战时的区域划分。现在中国境内没有战争，这也就是说明中共最怕的是国内的老百姓。在国际上呢，中共那个像这个过街老鼠一样的，在台湾、香港问题上，应该说也是束手无策。特别是现在这个政治、经济、社会层面这个危机四伏的情况下，如此呢，这个自不量力、穷兵黩武的吹嘘他的军力，他本身就是一种不自信的一种表现。
啊，
还有一点就是，白皮书强调继续将政治性军放在首位，说明这支军队啊是以维护一党专制的党卫军，而非国家的军队、人民的军队。白皮书写的再好，也是一块遮羞布。中共唯一的出路是选择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聚焦一下台湾。台湾国民党7月28号在新北市板桥体育馆举行国民党第20届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提名高雄市长韩国瑜为国民党总统候选人，角逐台湾的2020年总统大选。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韩国瑜在接受提名的讲话中表示，2020年台湾总统和立法委员选举是攸关中华民国存亡和台湾下一代的生死大战。他说，
我们要选择捍卫中华民国还是毁掉中华民国，我们要选择我们遵行宪法还是破坏宪法，我们要选择奋发向前还是原地踏步，我们要选择冲刺经济还是捆绑我们最自豪的民主，我们要选择对外开放还是闭关锁国，我们要选择两岸和平还是要选择台海危机。
韩国瑜还批评台湾执政的民进党政府的经济和两岸政策导致台湾经济裹足不前，两岸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他表示，他将坚持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北京把九二共识视为两岸交流合作的政治基础，但认为一中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韩国瑜没有进一步阐述他的两岸政策主张。在香港爆发反送中大游行后，他公开表示他不会支持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今年一月提出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政治框架。在国民党的党内初选中，韩国瑜已领先第二名前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 17% 的绝对优势获胜。分析人士把韩国瑜的获胜归结于他的忠实支持者及韩粉的坚定支持和有效组织。郭台铭没有出席今天的国民党全代会，这引发了国民党支持者对该党仍面临党内团结问题的担忧。舆论认为郭台铭仍有可能独立参加总统大选，而即使他不参选，他不明确表态也会造成党内的分裂。国民党主席吴敦义7月27号在参加国民党海外党代表查叙时再度呼吁国民党保持团结。他说，既然国民党已经透过完整、透明化且公平的民调机制产生了党的总统候选人，就不希望再有任何人参与总统选举，否则恐怕就会分化了力量，造成选举结果会让人十分担心。分析人士预期，两岸问题将是台湾2020总统大选的主旋律。韩国瑜在接受提名的讲话中表示，只有国民党才能维护两岸的和平稳定。他说，
中华民国民进党执政这三年，经济败坏，人民痛苦， 民主倒退，完完全全走民主的倒车，让海峡两岸陷入了战争的危险。
执政的民进党政府则表示，2020总统大选是台湾坚守主权独立、捍卫自由民主价值的保卫战。在香港爆发围绕反对修改逃犯条例的一系列反送中大游行后，民进党的主张得到了一些选民的认同。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就在日前中国发表军事白皮书之后呢，美国的一艘军舰随即于星期四通过台湾海峡。台湾外交部重申，台湾海峡是国际水域，军事学者认为美方此举具有一定的针对性。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接受美国之音提问时重申，台湾海峡是国际水域，
美方依据国际法在国际水域它所行使的自由航行，我国国防部全程密切掌握，这期间并没有任何的异状。
欧江安还说，台湾国防部早上也发布了新闻稿，有关美国军舰自台湾西南海域经过台湾海峡也做了立场声明。根据台湾国防部的资料指出，这是美国军舰今年以来第六度，去年七月以来第九度通过台湾海峡。除了美国军舰已经常态化通过台湾海峡之外，法国及加拿大的军舰也分别于今年四月及六月通过了台湾海峡。中华战略前瞻协会秘书长接种告诉美国之音，美国军舰这次通过台湾海峡确实有可能是针对中国所刚公布的军事白皮书。
我觉得这样一个调遣的目的基本上我觉得跟前几次的调遣里面基本上目的是一样的，就是他只要告诉中国大陆说台湾海峡这一块并不是你中国大陆的势力范围，我美军可以要来就来，要来就可以来，不是你的势力范围，他最主要是要凸显这一点。
接种还指出，美国在这个时间点派遣军舰通过台湾海峡，当然也显示在政治及外交上对台湾的支持。中国日前发表的军事白皮书不仅批评台湾挟洋自重，也重申不放弃以武力实现两岸统一，并声称武力是针对外部势力干涉与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动。中华战略前瞻协会秘书长接种还谈到，这是习近平推动军改之后所发表的第一本军事白皮书，除了因应民进党执政及台湾明年的总统大选之外，也反映对于两岸情势发展的担忧。接种认为，这份白皮书主要的目的是吓阻台湾推动隐性台独或法理台独，也提醒美国不要利用台湾问题刺激一中原则来推动印太战略。台湾中正大学暨国际事务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林颖佑接受台湾中央社访问也指出，中国过去发表的军事白皮书提到台湾的内容大约只有100字，但是这次却有近400字，显示中国对台的针对性。而美国派遣军舰通过台湾海峡也明显是对中国的行动而来。不过林颖佑也说，美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并非破例，而是运用潜力来反映时事，对美国或中国而言都不是太过于剧烈的行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民进党秘书长罗文嘉首次以政党身份于上个星期呢前往达兰萨拉拜会了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双方就台湾的民主及两岸的情势交换了意见。下面是张永泰的另外一篇报道。
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秘书长罗文嘉星期五举行记者会表示，上周他前往印度达兰萨拉拜会了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以及西藏流亡政府。
一坐下来，这个尊者达赖喇嘛就说，台湾的力量 在于台湾的民主、自由以及对固有的传统文化的完整保留，这是台湾的力量。他说，虽然台湾受到中国飞弹的瞄准，但是台湾可以还击的力量是民主、自由还有文化。
罗恩加还转述，达赖喇嘛认为武器的力量会受到时间限制，但是民主、自由的力量却可以流传千年。共产党要解放台湾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反而台湾可以透过自由、民主及文化的力量解放中国大陆。罗恩加还强调，他这次赴达兰萨拉访问也是民进党首次以政党的身份与达赖喇嘛尊者、西藏流亡政府进行了正式会面。罗恩加秘书长也向达赖喇嘛提到，民主自由是台湾最大的力量，却得来不易，是经过许多人的努力。
虽然现在台湾已经拥有完全的自由，但是我们民主自由还是受到中国严重的威胁。最重要的是，中国一直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提出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
罗恩加还指出，一国两制在香港实施22年之后，近来出现了一连串抗议行动，显示香港人无法接受这项政治安排，台湾民众当然更无法接受。此外，双方还谈到了达赖喇嘛转世的问题。罗恩加询问是否可能到台湾转世呢？达赖喇嘛答复说，当然有可能，因为台湾有许多佛教徒，不过现在这个问题并不着急。有记者提问，达赖喇嘛是否能再度访问台湾？罗恩加表示，达赖喇嘛说自己很喜欢台湾，也很想念台湾，不过现在年纪大了，不太适合长程飞行。不过罗恩加也指出，包括民进党以及许多佛教徒也都很想念达赖喇嘛，有关来访的细节还要规划讨论。由于这次双方已经建立了联系管道，相信可以把行程安排得更周延。达赖喇嘛曾经访问台湾3次，最受瞩目的是2009年的宗教人道之旅。当年台湾受到莫拉克风灾侵袭，造成681人死亡，其中一处山林村落就有474人遭到泥石流活埋。达赖喇嘛那次来台首站就是前往该村落诵经抚慰亡者。尽管达赖喇嘛于1989年因为西藏自由和对非暴力和平解决西藏问题做出努力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中国政府则不断批评达赖喇嘛是分裂主义反动阵营的总头子，也认为民进党是主张台独的分裂势力。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这里是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中文节目。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前往中国进行新一轮的贸易谈判。美国商会会长日前表示，美中双方都需要达成协议，否则对两国都将产生不利影响。有关详情呢，我们请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杨毅给我们来做介绍。
我们知道这个美国的美墨加贸易协定，也就是美国、墨西哥、加拿大的贸易协定呢，是特朗普总统认为他任内的重大成就之一。那么目前呢，加拿大以及墨西哥的国会都已经通过了这个协定，现在是尚待美国国会通过，那么就可以正式实施。那么呢，在今天这个星期四的时候，美国商会就邀请了10几位的美国企业的高管来召开了一个记者会，发表公开信，敦促国会议员们赶快通过美墨加贸易协定。那么美国商会会长唐纳秀也表示呢，如果美墨加贸易协定可以顺利通过的话呢，那么将也可以让未来的其他的贸易协定，包括与中国谈的贸易协定能够顺利的通过。那么在这个记者会上呢，被问到说这个美国的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以及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将在下个星期前往中国上海继续新一轮的贸易谈判，那么对美国商会是怎么看待这一次新的贸易谈判的？那么对此呢，唐纳秀表示说他还是以谨慎乐观的态度来看待这一次的贸易谈判。我们来听一下唐纳修是怎么说的。
China 与
美中贸易问题跟贸易有关，但也与一系列其他议题有关。莱特希泽跟财政部长下星期要去中国来审视一下现在的情况，以及我们将如何向前推进。我的看法是，商会的看法是，基于几个不同的理由，那些议题是可以被推进的。首先，双方都需要，他们需要借此来安抚市场，他们需要借此来推进本国经济发展，他们需要借此来重建强大的地缘政治关系。而如果不处理的话，两国都将面临严重的问题。我们的经济现在有点下滑，有点暗淡，而且在某些部分正走向错误的方向。解决办法就是通过美墨加贸易协定，然后在与中国的双边协商当中取得实质进展。中国想要那样做，他们的经济一落千丈，他们已经损失很可观的工作岗位，在农业部门损失大约200万个工作，他们已经准备好达成协议。在中国方面还有一些附属的议题，如知识产权盗窃等等，但我想双方都有足够的压力走往正确的方向。如果我们不在加拿大以及墨西哥方面有正面的结果，将让我们非常困难跟中国、跟韩国、跟日本、跟欧盟方面取得善意，以及天晓得我们要拿英国怎么办。
是的，那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呢也多次的表明过，他说呢中国现在正在利用像美国的农业州来施压，来向来对他施加压力，因为这些农业州的这个农场主呢当初都是在上次大选当中投票给他的选民。那么今天呢在这记者会过后，美国之音记者就询问了这个美国商会会长说，如果这个美墨加贸易协定能够顺利通过的话，那么呢这样子农业的这个贸易输出到加拿大以及墨西哥是否就能够减轻中国对于美国农业州所施加的压力。那么对此唐阿修表示说呢，他说如果说这次美墨加协定能够通过，那么这个美国的农场主就可以在没有关税的情况之下出口到加拿大以及墨西哥，那么这个对于双边的贸易都会是有好处的。那么他认为呢中国应该要就此来借镜。那么他也认为说呢，美中双方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场合对于双方对方施压，不过呢美国以及中国都是非常精明的国家，那么所以呢双方其实都不会那么容易的被压力所打倒。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商务部发布的第二季度的经济数据，其中第二季度 GDP 增幅由第一季度的 3.1 降至 2.1%。 那么此外呢，出口、商业投资等领域的表现均有下滑，但消费者支出与政府的支出均有上升。引发经济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和美中正在进行的贸易战有多大关系？那么如何评价当前美国经济的总体情况？那么针对这些问题，美国 PNC 金融服务集团副总裁高级经济师叶文斌先生他是这样分析的。
原因是有好几个，我觉得最主要的是前几年政府的联邦政府的财政刺激政策的效应已经开始消失了，但是美中贸易战以及一些就是关税的因素也有，而且美国的房地产业在2017年那个年末到现在一直在下滑，这个对经济增速也是有一定的影响。
之前这个中国方面也发布了它的这个季度的这个经济的情况哈，那么也是看到它的这个季度的这个经济增长的增速出现了下滑的局面。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美国第二季度的这个经济增速也出现了放缓，那您认为这和美中之间这个现在持续当中的贸易战有多大的关系呢？
从几个方面可以看出美中贸易战对美国的总产出增长的影响。一个是美国出口在第二季度减少了全年化减少的速度是5%，就是挺大的一个减少。 二是美国的商务部门的固定投资在第二季度有所减少，这是受到了关税的政策的不确定性对这些商务部门美国的出口公司和进口公司的投资计划的影响。
嗯，明白。那我们看到美国商务部周五发布的这份这个经济情况的这样一份报告，那么是否会影响到下周这个美联储有关调整利率的这个决策呢？
我觉得下周美联储的决定基本上已经就是很明显是要降息的，而且降息的这个幅度就是0.25个百分点。就是是把这个利率就是微调，而不是相当于在危机情况下的一个降息。
嗯，明白。不过我们也看到，我分析说这个虽然第二季度的我们看到这个 GDP 增速出现放缓，但是我看到有分析人士认为，美国经济的总体的这个情况仍处于一个稳步的增长的这样一个势头。包括我们注意到今天这个也就是周五啊，特朗普总统也发表在这个推特上发布推文说，他说第二季度的这个 GDP 增长了2.1%。他说考虑到美联储绕在我们脖子上的这个毛啊，给我们带来的非常重的负担，特朗普总统认为增长2.1%的这个数据还是不错的。那么他特别提到说几乎没有通货膨胀，他认为美国就要这个飞速的发展了。那您怎么评价当前美国经济的这样一个总体的情况？抛开美中贸易战的因素，您认为美国经济自身是否存在着一些我们需要注意的问题或者是隐患呢？
现在美国总体经济的情况是很不错的，失业率很低，增长是一个温和的速度，利率水平也是不高，而下个星期就会下降的，所以对美国经济增长前景是有很多积极因素。积极因素应该是在今年下半年和明年前半年应该是比那些不利的因素要更有力度的。
嗯，明白。那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和中国即将在这个下周恢复双方的这个经贸谈判，那么您认为双方可能最先在什么问题上取得共识呢？
就难说了。我觉得最容易的是中方多买这些美国的大豆和其他的大宗商品，但是美国为了让中方买这些美国产品而做出什么样的让步，就我还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理解。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朝鲜日前呢发射了两枚飞行器，韩国和日本当局确认朝鲜发射了两枚短程弹道导弹，飞行距离约为430公里。韩联社报道说，韩军雷达已经捕获了导弹的飞行轨迹，并且正在对具体参数进行分析。这次朝鲜发射导弹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非军事区会面时隔不到一个月。下面是叶冰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周四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表示，注意到了朝鲜的发射活动以及各方反应，并且提到了美朝领导人的板门店会晤。华春莹表示，有关各方应该珍惜来之不易的对话缓和局面，互视善意，相向而行，共同为推动半岛无核化以及半岛问题的政治解决做出积极努力。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已经会面3次，而且还有书信往来。尽管双方在去核问题上没有达成实质性协议，但特朗普表示他与金正恩的对话气氛友好。特朗普对金正恩的评价不乏溢美之词，然而美国对朝鲜的制裁仍然有效，特朗普坚持在朝鲜彻底弃核之前不会放松制裁。 韩国失踪研究所安全战略研究室研究委员郑在兴认为，平壤此时发射短程导弹有其战略考虑，意在趁着特朗普竞选连任的时候向华盛顿施压，要求先解除制裁或者索取其他好处，然后再谈去和。
所以朝鲜说，那行，那如果你不给我回应，我还是用军事手段来施压美国、韩国。这个对这个东西来看，你们的对朝政策是失败的，不是成功的。那别的人，很多韩国人也好，国际社会看，朝鲜又发射两枚导弹，那很多人说，韩国国内也说，就是说，很多怀疑，那这个文政府美国的对朝政策是不是成功还是失败？很多人有开始怀疑，知道吗？所以这个里面是有很多的一个战略上的考虑。所以我觉得朝鲜是可能对韩国、美国进行极大的需要。我觉得这次发射导弹是更多是这个含义。
此次朝鲜发射导弹并没有引起中国的强烈反应。2017年以来，中国反复强调双暂停倡议和双轨并行思路是解决半岛问题最为现实可行的方案。不过，中方现在已经很少使用双暂停与双轨并行的说法。7月23号，中国和俄罗斯战机进行了联合空中巡逻，韩国称中俄两国军机进入了韩国军事识别区，并称俄罗斯军机侵犯韩国领空。俄罗斯否认俄军机侵犯韩国领空，并指责韩国军机伴飞威胁俄军机安全。台湾军事分析专家施孝伟认为，中俄可能提前将联合空中巡逻的消息透露给平壤，朝鲜借机发射导弹向美国施压。他还指出，金正恩日前还视察了朝鲜的潜艇部队及其设施。
俄罗斯跟大陆方面应该会获得朝鲜方面的这个告知，或甚至于可能会透过自己的情报系统啊，知道一定的这个可能的这个试射的这个行程。然后呢，在这个时候呢，刚好朝鲜就利用这样的一个当口来进行这个导弹的这个试射，也强化了它本身呢在这个区域里面呢还是具有这个举足轻重这样一个地位。因为中国大陆跟俄罗斯都晓得，单凭他们三方面的力量，可能不足以破美国跟日本在这个东北亚地区的这个区域联防的这个态势。但是双方如果合作，这个时候呢，可能就会让美国跟日本立即感受到，在这个方面可能要同时应对两国力量的这个不足。那如果在朝鲜在这个时候又很适时的来展现自己的军事实力的话，我相信美国应该会对此有所注意。是，
中俄两国首次举行联合空中巡逻，引发了美国五角大楼的关注。日本共同社报道分析认为，日中韩防空识别区有重叠之处，若中俄在周边反复进行飞行训练，有可能导致紧张加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则回应称，防空识别区不是领空，各国依据国际法享有飞越自由。韩国分析人士郑在兴指出，中俄联合飞越韩国军事识别区的第二天，朝鲜就试射导弹，不排除向美韩显示中朝俄三边军事合作可能性的意味。
为什么这个时间朝鲜发射导弹？也是国际一说，如果韩美的要加强关系的话，我也可以中朝俄三边也可以加强军事的关系，这方面也有一些战略的考虑。所以我觉得正好这个时间朝鲜发射两枚发射这个导弹，也有这个考虑。
另外，中国在发布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后，美国导弹巡洋舰安提坦号通过了台湾海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称，中方密切关注并全程掌握美国军舰过航台湾海峡的情况，并且已经就此向美方表达了关切。美国之音叶斌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美国和朝鲜之间的工作级别的去核化谈判陷入停滞之际，朝鲜呢日前从东部沿海发射了两枚短程导弹。那么美国对此有什么反应呢？我们下面请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龙香给我们来做介绍。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摩根·奥特贾斯在不久前结束的例行简报会当中表示，美国注意到朝鲜星期四发射导弹的消息，美国呼吁朝鲜停止挑衅。他强调，通过外交以及对话解决朝核问题仍然是美国的外交政策。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即将启程前往泰国曼谷访问，并且参加东盟外长会议。奥特贾斯说，蓬佩奥国务卿此行并没有和朝鲜官员会谈的相关宣布。这次朝鲜发射导弹之前呢，平壤抱怨即将举行的美韩军事演习。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星期四发射的看来是短程导弹，可能类似于五月测试的导弹。上次发射并没有影响到去核谈判，而最新这次可能也不会。
美国国务院敦促朝鲜停止任何挑衅的举动，并且表示有关各方有义务遵守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相关决议案。另外，尽管美国和朝鲜之间的工作层级对话在双方领导人的板门店会面之后呢，陷入停滞的状况，国务院表示美国会继续推动工作层级对话，因为呢，这是解决朝核问题的重要步骤。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朝鲜日前从东部沿海发射了两枚短程导弹之后呢，那么美国的专家如何来看待这一最新的动态呢？我们详情请莫宇来给我们介绍。
是，那韩国和日本当局都确认呢，朝鲜发射的是两枚短程弹道导弹，飞行距离大约是430公里。韩联社报道说，韩国军方的雷达已经捕获了导弹的飞行轨迹，并且正在对具体数据进行分析。有专家认为，朝鲜在这个时候发射导弹，主要是与美韩即将举行的联合军演有关。那我们下面来听听这个华盛顿智库国家利益中心的朝鲜问题专家卡奇亚尼斯他的观点。
我认为主要还是联合军演，朝鲜一直纠结于美韩联合军演，多年来他们发表了成百上千的声明抱怨这个军演，不管是什么原因，他们认为军演会成为袭击或进攻或先发制人打击的借口。
那也有一些分析是认为呢，朝鲜发射导弹它这个距离这个特朗普总统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非军事区会晤还不到一个月，那这个时候朝鲜这么做呢，显示出特朗普政府实际上无法推进与朝鲜工作层级的核谈判。那而朝鲜呢，是以继续挑衅来回应，是试图提高谈判价码。那我们知道美朝双方是6月30日在板门店会晤的时候同意进行工作级别的核谈判，但是双方的对话此后已在推迟。这个星期二的时候，朝鲜官方媒体也发布了一个这个金正恩视察一艘新建大型有潜艇的照片，似乎是在显示朝鲜还在持续发展潜射弹道导弹项目。
我认为可预见的将来不会有任何会谈。我觉得如果联合军演如韩国媒体报道的那样在8月5日到22日举行，对朝鲜来说还有时间来试射更多的导弹来显示他们的愤怒，他们不会在演习期间试射导弹，那样太挑衅了，但是他们在演习之后可能还会试射导弹。如果是这样的话，任何工作级别的会谈都不可能了。底线是，如果朝鲜继续坚持我们的军队不能和韩国联合军演，那么外交途径基本就堵死了。
那就是卡奇亚这个专家他说的，这个他认为这个美朝的这个未来的对话不太可能展开，但就是外界也怀疑这个美朝双方是否能够重启会谈。那路透社报道说呢，这个国务卿蓬佩奥是原先是计划下周在曼谷的这个东盟安全论坛会议的间隙与朝鲜外相李永浩会晤的，但是据外交消息人士透露，李永浩取消了行程。那么这个我们知道，朝鲜在五月份的时候也是试射了短程导弹，韩国军方认为呢，朝鲜这一次试射的这个导弹和五月份那一次是不一样的，他们认为是新型的导弹，因为导弹的这个飞行的距离更远。但是也有分析人士认为，朝鲜此次的导弹与五月份的是一样的，只不过是性能上得到了增强。联合国发言人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朝鲜试射导弹感到担忧， 敦促美朝遵照在非军事区所达成的这个共识，迅速重启对话。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的这个一些个对于影视作品的审查。原被媒体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献礼片电影《八佰》，可能会因为触犯文艺政治审查制度突然遭撤档。截止日前，原定于今年暑期上映的中国国产电影已经有6部遭到临时撤档。有评论认为，中共见证70周年大庆和国内外的政治形势紧张之际，官方在言论和创作方面的管控更加严格。下面是叶冰发自北京的报道。
6月中旬，八佰制片方称，因技术问题，原本作为上海电影节开幕献礼影片的八佰被取消放映。随后6月25号，该片项目组通过电影官方微博宣布取消原定于7月5号的公映。这一结果并非出人意料，外界普遍认为片方取消电影节首映并非技术原因，实际上是因为触及政治。早在6月初，隶属中国社科院的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关于八佰的讨论似乎已经定调。该团体的讨论认为，把八佰作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70周年的献礼片在国庆节普遍放映是很不适宜的。撤档前，网络就流传了红色文化研究会有关八佰的一个研讨会，会上解放军原总参谋部宣传部领导大校王力认为，八佰用历史碎片掩盖历史的本质真实，对于国民党的抗战做了严重违背历史事实的美化，这种偏离历史唯物主义的创作倾向是不应该受到鼓励的。知名影评人原空军中校郭松民认为，不应该那样热烈地渲染国民党青天白日旗的庄严和神圣，如果我们那样做，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都会伤害中国人民，特别是那些为建立新中国出生入死的老战士的感情，都是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严重亵渎。有评论指，被国字头协会的专家和领导定调，八佰撤档已是大多数人意料之内的事。据介绍，该片讲述的是1937年淞沪会战末期，国民革命军第88师524团留守上海四行仓库，孤军奋战4昼夜的故事。该片预先进行过强大的宣传造势，却被无故撤档，未能如期上映，引发一些网友对于历史真实性的思考和讨论。豆瓣网友独孤一杆称，我们不缺一部意淫式的电影，但缺一部直面历史、反思历史的电影。就算旧社会千疮百孔，但国军的英勇事迹不应该被埋没。旅美作家、文艺评论人士傅振川认为，反映80多年前中国军队抵抗侵华日军历史的影片《八佰》生不逢时，不如数年前另一部同类题材的电影《血战台儿庄》那么幸运。尤其在中国大陆的政治形势紧张的情况下，党管文艺的审查会更加严格。
相对于出版界、这个文学界，电影审查的就更加的严酷，因为它毕竟受众比较广，各个文化层次对这个电影这种艺术啊喜闻乐见啊，谁都可以买张电影票到电影院去看，所以它这个受众面更广。从我以前接触的电影人还有这戏剧人来看，他们对这个电影啊还有这个话剧啊，他们都是审查的是非常严格的。像管虎导演的这次八佰被拿下来，他主要的这个原因呢还在于审查制度在某一个阶段，他是根据这个社会的政治紧张程度来决定的。如果像以往的时候，像管虎的这个八佰是可以上映的，但是现在目前的在这个政治形势非常紧张的情况下，那么它一定是被拿下来的。
不久前，傅振川在台湾出版了一部反映文革期间北京民众所面对的严酷现实的小说《虐的快感》。 他对美国之音表示，这部小说原计划2006年在大陆出版，但是出版社领导要求修改原稿的三分之一，也就是涉及政治上比较敏感的内容，被作者拒绝，结果该书未能出版。傅振川指出，中国文艺界仍有一些思想僵化、观念极左的人把持着话语权，八佰这样的被认为不那么政治正确的影片很难得到他们的认可。
在文艺界啊，有一些年龄大的、思想已经很僵化，就是极左的这么一部分人始终是存在的。这些人跟这个有这个思想啊比较自由啊，思想方面那个比较开放啊，这些人一直是有针锋相对的斗争的，这种斗争也是非常激烈的。在这个政治比较宽松的这个时候，他们要是向上反映，像这个八佰这类的电影上边一般的是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不把他们的意见重视了。但是呢，在政治气氛比较紧张的时候，那么他们再一反应，那么一定是会把这样的电影拿下来的。
八佰并不是今年撤档的唯一一部影片，今年二月张艺谋导演的入围柏林电影节的影片《一秒钟》也因技术原因未能在电影节顺利首映。据介绍，该影片再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劳改农场里发生的故事。原定于今年暑假上映的包括八佰在内的共六部影片遭到撤档，另外五部分别是《少年的你》、《小小的愿望》、《刀背藏身》、《武圣关公》以及《汪扎的雨靴》。《少年的你》是一部爱情犯罪片，片方宣布因制作完成度和市场预判等原因改档，不在6月27号上映。但据时光网报道，一位不愿名字见报的电影圈人士透露，因涉及未成年犯罪、校园霸凌等敏感内容，2019年是70周年大庆，有关当局对演艺戏剧题材的把关特别慎重。小小的愿望因制作原因撤档，宣传阶段一直名叫伟大的愿望，而6月份突然改名为小小的愿望，但改名后的该影片也未能如约上映。刀背藏身由于市场原因撤档，该影片的时代背景是对日抗战，从1933年长城会战中的长城刀法展开爱恨纠葛，讲述江湖人心的各种盘算。武圣关公是一部动画片，讲述宋朝年间关公为了天下黎民百姓而将士显灵的故事。汪扎的雨靴则讲述了生活在藏人居住地农区的小男孩汪扎的故事。被撤档的电影在内容和形式上可谓千差万别，暑期档是号称世界第二大的中国电影市场最热门的档期，不少网友因想看的电影被撤档表示失望。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50年前，人类首次登上月球，许多工程师和科学家一直在思考未来50年太空旅行将会出现怎样的变化。这就是 NASA 创新先进概念 NIAC 计划的全部内容。它提供资金用于培养可能对未来太空任务产生革命性影响的想法。 NASA 资助的一个想法是建立太空栖息站，解决长期太空旅行中出现的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伊丽莎白·李从德克萨斯州农工大学发来的报道。
在科幻的世界里，电影制作人创造了不同的。想象一下，从地球上发射的宇宙飞船会是什么样子？这是一个基于航空航天工程的模型，它不仅是一艘船，而且是一个可以长时间维持生命的栖息地。
这个想法是建立一个研究设施，你可以随时调整。最初它可能就是一个旅游景点。
但是航天工程教授罗伯特·斯凯尔顿认为，建立这样的太空栖息站的最终目标是解决宇航员一直面临的问题。现在距人类首次进入太空差不多有60年了。
我们进入太空已经60年了，但一直处于在零重力或微重力下，这是非常不健康的，压力、 你身体里的液体感受到重力，所以你脚上的压力比眼睛里要高。但在太空中，身体各处的压力都是均衡的，这样的压力对眼睛来说太大了，所以它对眼睛产生了更大的压力。因此，所有进入太空时拥有2020视力的宇航员，很少有人回来时还能保持这个数据。
这只是零重力环境下出现的健康问题的一个例子。斯凯尔顿的栖息站不仅可以通过旋转产生重力，还可以提供辐射保护以及具有可持续发展和生长能力的食物。这个空间栖息站是根据张拉整体概念而设计的。
如果你来看看这些结构，
张拉整体这个词是紧张和完整的组合，就像身体如何随着肌肉和骨骼的运动而运动，它们相互加强。斯科尔顿说，这个栖息站一开始只建造完成很小一部分，其余大部分将在太空中使用地球以外的材料建造。
我们想设计一种机器人，让它能够使用太空中的材料，月球上的风化层或小行星上的风化层，在太空中建造张拉整体结构。
风化层是一层物质，如岩石或灰尘，位于小行星的基岩之上或者月亮上。斯凯尔顿说，这种栖息站最初可以在一个轨道上运行，从地球到月球，就像数字八的形状，在月球采矿，从地球上得到补给。一旦建成，斯凯尔顿设想会是一个有树木、动物、湖泊和池塘以及种植作物的区域。
所以这个东西的直径是500米，大约相当于5个足球场。
如果全部建成，将可容纳8000人。斯凯尔顿说，太空不应该只有身体状况良好的宇航员才可以进入。
我们想要开放空间，仿照地球的外表，这样人们就可以去那里建立一个可持续的商业环境。
斯凯尔顿说，这个项目结束后将向美国宇航局提交一份报告。他说，如果有下一步，那将是建造结构和样本，来测试可以用来建造这个太空栖息站所使用的材料。伊丽莎白·里，美国之音，德克萨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播报两则简讯。伊朗和2015年伊朗核协定剩余的世界强国7月28号重新承诺遵守伊朗核协定。伊朗之前表示，如果欧洲国家不向伊朗提供援助，伊朗将会停止遵守核协议。伊朗外交代表7月28号在维也纳同英国、法国、德国、欧盟、中国和俄罗斯的代表举行了会晤。伊朗和中国代表对会议结果表示满意。伊朗副外长阿拉格西对记者说，会议气氛具有建设性，并进行了良好的讨论。他说，我不能说我们解决了所有的问题，但各方依然决心挽救这项协议。中国代表团团长傅聪说，会议有时很紧张，但总体气氛十分友好友善，讨论十分专业化。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8号发推文说，现任国家情报总监丹科茨计划8月15号离任，他将任命共和党众议员约翰拉特克里夫接替科茨的国家情报总监职务。特朗普在推文中说，我高兴地宣布将任命代表德克萨斯州的备受尊敬的众议员约翰特拉克里夫出任国家情报总监。特朗普介绍说，约翰之前担任过美国检察官，他将为他热爱的国家发挥领导作用，并振兴国家的伟大。他同时感谢科茨为国家提供了了不起的服务。拉特克里夫是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和司法委员会的成员，在7月24号特别检察官穆勒的众议院听证会上坚定地支持特朗普。拉特克里夫还指责穆勒在报告中广泛地讨论了特朗普可能妨碍司法的情况，因此越权。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威，导播文浩，我是杨明，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